1956年建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剧场，就是首都剧场，就是在今天的王府大街上路东的首都剧场。1956年建成的首都剧场呢，这个可以说呢是精心施工，音响整个的这个视觉效果以及它的灯光它的这个旋转舞台观众坐席都是最一流的一个剧场。直到今天呢，我都感觉到在首都剧场观剧呢，可以说在所有剧场里最舒服的感到一种最安详的这么一个剧场。当时的所用的音响设备用的是东德的音响设备。我也接触过一些这个搞舞台美术的同志，他们也向我说呢，就是说直到今天他们都认为呢，首都剧场仍然是有着第一流音响设备的这么一个最好的剧场。那么还有呢，就是到了1959年，那么迎接建国十周年，十大建筑之一的民族宫剧场，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剧场。这个剧场一个很大的特点呢，它的观众席的坡度比较大观众席的坡度比较大，那么从视觉上来说有利于观众呢观看演出，它的这个容纳的观众比较多，它不像首都剧场，它的这个容纳的观众呢不是太多，它的这个虽然也有坡度，但是它的坡度呢不能像它这个，它是虽然是首都剧场是两层楼，但是它的坡度呢没不是太明显，但是民族宫剧场它没有，它是它的这个坡度是非常大几乎它的这个这个观众席的后半部就是好像是一般剧场的二楼的这个高度，所以它整个是有一个很大的坡度很大的坡度。那么在50年代建成的这些剧场，还有就是后来建成的这个北京市工人俱乐部，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突出的一个情况，我们讲就是说过去的旧茶园、旧戏院，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和剧团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剧团与剧场合一的一种形式。因为在19世纪以来，欧洲就有剧团或乐团与剧场和音乐厅有着一个合一的这么一种制度，在中国没有。但是50年代这些新的剧场建成以后，突出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变成了剧场和剧团或者乐团那么有了一个合一的体制。比如说这个中央芭蕾舞剧团、中央歌剧舞剧院占用的这个天桥剧场这个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占用的这个首都剧场这个中国这个京剧院、中国京剧院占用的天桥剧场北京京剧院占用的这个虎坊桥的北京市工人俱乐部都是变成了剧场和剧团一个统一合一的这么一个演出场地。那么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长期一个剧团使用一个剧场，那么进行一些不同剧目的轮换式的演出，那么对于演员熟悉剧场，对于观众对于剧场演出的内容的认同都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个是很突出的。那么包括一些解放后进行改造和改良的一些剧场也被这个一些剧团所这个专用，比如说这个30年代建成的哈尔飞，也就是后来解放后改名的西单剧场，当时由北京的曲剧团占用是吧。那么像这个同乐轩后来改成同乐 影剧院，那么当时的一些其他的外地来的剧团还有北京杂技团是吧，都在那儿作为占用。广德楼变成了这个不再有广德楼的名字，那变成了前门小剧场，当时也由这个曲艺的一些剧团占用。所以呢当时就是剧场和剧团的合一制度呢是可以说呢是开到了这个起到了一个很很很 很重要的这么一个开端性的这么一个作用啊。那么可以说我们中国的这个剧团和剧场啊，到了这个50年代呢，就是逐渐的这个变成更适应于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文化生活的需要。那么当然到文革十年和这个剧场的建设基本是停滞的啊，基本停滞的。那么改革开放以后，那么剧场的建设呢又是有更大的发展，尤其是我们新建成的像这个国家大剧院是吧，它的同时有里面有三个演出不同的演出场地，能够容纳这个各种不同形式的不同剧种的和这个曲种的演出是吧。那从外观的建设当然更不用说了，它是很漂亮的是吧。所以说呢，从这个剧场的这个发展来说呢，可以看到呢，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这么一个发展啊，循序渐进的一个发展。从我们远古的时候，就是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歌舞，歌舞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演出啊，一个土台子之上就能够进行演出啊，一直到宋代固定式的演出场地瓦舍勾栏是吧，到后来明清时期的这个从宫廷王府宅地是吧，会馆这个饭庄茶园这样的这种演出固定下来，变成有营业性的这个演出场地，那么这个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啊，非常漫长的过程。所以说呢，我们在探讨戏剧史或者戏曲史的时候，那么必然要涉及到剧场史。那么可以说，剧场史是戏曲史、戏剧史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啊，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为什么说它是一个不同的这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呢？因为剧场和舞台啊，是戏剧戏曲的载体，是连接演员与观众一个重要的媒介啊，是整个戏剧戏曲艺术中呢，所以说是他们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那么从19世纪以来就有一种理论，那么就是说戏剧戏曲的要素论，戏剧戏曲的要素论，那么从19世纪以来就有。那么第一个要素论叫两要素论，两要素论就是说戏剧戏曲第一要素是演员，第二要素是观众，没有演员的演出就没有观众，没有观看观众的观看也就不可能有演出的存在，所以呢就是两要素论。那么逐渐从两要素论发展为三要素论，那么就是剧本、演员和观众。那么演员的演出的依据是剧本，没有剧本就成不了戏剧，那么演员去演示剧本，那么就是以剧本为依托，那么通过演员的演出传达给观众，所以这样变成三要素论，就是剧本、演员、观众。逐渐的又从三要素论发展为四要素论，那么四要素论就是剧本、演员、观众、剧场。那么就是说一个好的剧作通过演员的演绎表达展现给观众，那么观众在什么地方去接受演员的这种传达呢？那么必须有一个固定的场地，这个固定的场地就是剧场。所以逐渐从二要素论发展为四要素论，就是说剧本、演员、观众、剧场。所以说剧场是一个媒介啊，剧场是一个载体，它是戏曲的载体，它是演员与观众之间的媒介，演员与观众之间的媒介。那么因此说呢，这个 剧场史在戏曲史里面是绝对不可分割的。我们无论研究古希腊的戏剧，研究古罗马的戏剧，研究中世纪英国的戏剧，是吧？还是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研究东方印度的戏剧、日本的戏剧，乃至于我们中国的戏曲的发展，都离不开剧场史的演变，离不开剧场史的演变。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这些年来在这个剧场史上呢，也有很多的这种著作啊。最中国最早的一部研究中国剧场史的著作呢，就是1936年周一白先生的这个中国剧场史。我们知道周一白先生是演员出身，他虽然没有什么学历，虽然没有什么学历，但是他的很多东西来源于他自己的舞台实践，也来源于大量的戏剧史料，在这个基础上他写成了中国剧场史。可以说是，虽然中国剧场史啊大约只有10万字左右，但是在这10万字中是开端造性的。首先我们中国有了一部剧场史啊，有了一部剧场史。那么他从这个最早时期的原始社会的演出，到秦汉时期的演出，到宋元杂剧的演出，到了昆曲形成以后，江南啊这个很多园林中剧场的演出、府地的演出，到后来这个清代这个宫廷啊，包括北京的故宫、承德热河的这个行宫，是吧？圆明园的舞台戏剧，这个剧场，是吧？这个后来颐和园的剧场、中南海的剧场，但就都有很多的这种叙述啊，都有很多叙述。那么所以说呢，这个中国剧场史虽然10万字，但是呢，可以说为我们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剧场史的概念，第一次提出了剧场史的概念。那么到了1960年，啊，当时呢，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呢，所以很多东西呢不以个人的这个著作来命名。作为呢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就是土木建筑系啊，土木建集体完成叫中国会堂剧场建筑啊。实际上这本书呢是把中国这个会堂剧场的这个建筑，也是有了一个用建筑，在建筑学的角度有了一个很完整的论述啊，有了一个很完整的论述。那么这是1960年的时候呢，有了这个中国会堂剧场建筑的这样一部书。那么到了1993年，那么这个周一白先生的儿子，也就是今天的这个我们传媒大学的教授周华斌先生呢，又曾经呢写过《京都古戏楼》，并且编辑主编过这个中国剧场这个论集这样的书啊。所以周氏父子他们在中国剧场的这个剧场史上呢，可以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么此外呢，还有一些像这个中国舞美学家啊李畅先生的清末以来北京剧场和舞台的变迁啊，像侯锡三的这个北京的老戏园子啊，上海也有一些这样的著，关于论述上海舞台这个剧场变迁的这种著作啊。这些著作都从不同的角度，有的是从舞美方面，是吧？有的是从它的这个建筑学的方面啊，有的是从戏曲史的方面啊，不同的各个角度论述了这个剧场的这种从它的形成啊、发展啊、它的这个规模建制这样的一个理论著作啊，理论著作。所以说呢，我们在谈到中国戏曲史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脱离开这个中国戏曲的载体啊。我们常常讲到，我们讲戏剧，当然它各方面的因素会更多。讲到戏曲的时候，我们总会讲到它的这个戏曲文学、舞台表演和声腔艺术。那么我们在整个 在戏剧史或戏曲史的时候啊，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必然就是离不开是演员如何啊把这个他们的表演传达给观众的这个中间媒介啊，离不开承载着优秀文学的这个文学戏剧文学的这样这个脚本进行演出的这样的一个载体。我们曾常常这样讲说，文学呢是写出来的东西，戏剧呢是演出来的东西啊。那么剧场学呢就是戏剧学的一个分支，那么写出来的东西变成演出来的东西，那么它是在哪里表达的？它是在舞台上表达的。虽然这个舞台在不同时期有过歌台、舞台、露台等等不同的称谓，毕竟它是一个展现文学啊、表达表演的这么样一个空间啊。那么最早的时候是没有观众的这个一个固定观看的地域的，是吧？那么可以说从宋代开始才有了一个观众所能观看戏剧的地域，那么一个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观众席，从室外到室内，是吧？从这个中国的这个戏园没有前厅和附加建筑的情况，到有了前厅和有了附加建筑，到今天这样像我们的这个国家大剧院这样辉煌恢宏建筑的这样的一个整体式的剧场和舞台，这个演变过程呢实际上是对戏剧的发展的一个很突出的贡献啊，很突出的贡献。所以我们关于讲这个剧场和舞台变迁的这个，只不过呢是把这个从上古时期到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今天，怎么这个只不过是一个轮廓性的一个归纳，一个轮廓性，而这个轮廔性的归纳又是以北京地区为主，当然这里面讲的很多内容呢会挂一漏万。那么如果有兴趣的同学愿意去看一看有关这方面的书，我想对于了解世界的和中国的剧场和舞台的变迁呢会有很多帮助的啊，谢谢大家。